每次总是这样的，每次总要等到满天里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颗一颗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分，他才靠在新公园和花池边的石栏杆上，开始对我们诉说起他的那些故事来。或许是个七八月的大热天，有野的人在公园里久久流连不去，于是我们都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绕着池子，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忙着在打转转。浓热的黑暗中，这里浮动着一撮白发，那里晃动着一颗残秃的头颅，一具扣篓的身影，急切地探索地穿过来穿过去，一直到最后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消失在幽冥的树丛中，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那时我们的腿子已经酸疲地抬不起来了，我们都称他教主。原始人阿雄说，他们山地人在第一场春雨来临的时节，少男都赤裸着身子跑到雨里去跳祭春舞，每次总由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掌坛主祭。那次我们在万华黑美郎家里开舞会，原始人阿雄喝醉了，脱得赤金，跳起他们山地人的祭春舞来。原始人是个又黑又野的大孩子，浑身的小肌肉筷子，他奔放地飞跃着，那一双山地人的大眼睛在他脸上滚动得像两团黑火。我们的导演教授莫老头说，阿雄天生来就是个武侠明星，我们都看得着了迷，大家吆喝着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来。跳着跳着，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扭动着他那蛇一般细滑的腰身，发了狂一样尖起他小公鸡似的嗓子，喊着宣布道，我们是祭春教，除了他，你想想还有谁够资格来当我们祭春教的教主呢？当然当然，他是我们的爷爷辈，可是公园里那批夜游神中比他资格老的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畏首，总缺少像教主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因为教主的来历到底与众不同，30年代他是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这都是黑美郎打听出来的。黑美郎专喜欢往那些老导演的家里钻，拜他们的太太做干娘。黑美郎说，默片时代教主红遍了半边天，他看过教主在三校里是唐伯虎的剧照。你们再也不会相信，黑美郎坐坐地咧开嘴巴，眼睛一翻一翻，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似的。可是教主只红过一阵子，有声片子一来他便没落了，因为他是南方人，不会说国语。莫老头告诉黑美郎，当时他们明星公司的人都取笑教主，叫他照片小生朱叶。那天晚上在公园水池的石栏杆边，我们赶着教主叫他朱叶时，他突然回过身来，竖起一根指头朝着我们猛摇了几下。朱叶，朱叶吗？他早就死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以为他喝醉了。那晚教主确实醉得十分厉害，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蓬得一戳一戳的，在风里直打颤。他紧皱着眉头，额上那三条皱纹陷得更深了。你看过吗？一个人的皱纹竟会有那么深，好像是用一把尖刀使狠劲画出来的。三条，端端正正，深得发了黑，横在他那宽耸的额上。高个子，宽肩膀，从前他的身材一定是很帅的，可是他的背相已经扣垂了，一件裹着他那件人字呢灰旧的秋褛，走起来飘飘逸逸，透着无限衰丽的意味。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到底像什么呢？在黑暗里，两团碧莹莹的，就如同古墓里的长明灯一般，一尽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你们笑什么？他看见我们笑作一团，对我们喝问道：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能活得很长吗？他走过去，把原始人阿雄的胸膛搓了一下。你以为你的身体很棒吗？你以为你的脸蛋儿长得很翘吗？他竖地板起了黑美郎的下颌。你们以为你们能活到四十、五十？有的人活得长，喏，像他。他指着公园围墙边一个摆撤字摊正在合着眼睛点头打盹的老头。他可以活到胡须拖到地上，脸上只剩下几个黑窟窿，还在那里活着。可是朱燕死得早，民国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年，朱燕只活了三年。他掐着指头冷笑了起来。唐伯虎，他们个个都赶着叫他，可是洛阳桥一拍完，他们却说朱燕死了，他们要申报宣布朱燕的死亡。艺术生命死亡的演员，他们把他推到井里去，还要往下砸石头呢，活埋他，连他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不给。他说着，突然双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眼睛凸了出来，喉头发着恶恶的呜咽声，一脸紫胀，神情十分恐怖，好像真的快给人家掐断了气一般。我们都笑了，以为他在做戏。教主确实有戏剧天才，无论学什么都逼真逼俏。黑美郎说，教主原可以成为一个名导演的，可是他常酗酒，而且一身的傲骨头，把明星都得罪了，所以一流骗子总也轮不到他去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教主放开了手，对我们喊道：小老弟，你们没尝过让人家活埋的滋味，那就好像你的脖子给人家掐住了，喊不出声音来，可是你的眼睛却看得见他们的脸，耳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你看得见他们在水银灯下拿着摄影机对准了你射，而你呢，你的脉搏越跳越慢，神经一根根麻死，眼睁睁的你看着你的手脚一块块烂掉。所以我咬紧了牙关，对我的白马公子说： 孩子，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江青是个好孩子，我实在不能怨他。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开演的那天，静安寺路上的交通都给挤断了。当他骑着白马，穿着水利的丝绸袍子，在荧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我在戏院里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喊了起来：朱燕复合了，朱燕复合了。为了重拍洛阳桥，我倾家荡产。导演他的时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脸上打出了五条血印子来。可是有谁知道我心中多么疼惜他。朱燕的白马公子，人家都叫他。江青天生来是个要做大明星的，他身上那股灵气。小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长得俊，你们一个也没有。教主朝着我们一个个指点了一轮。当他指到黑美郎脸上时，黑美郎把嘴巴一撇，冷笑了一声，我们都大笑了起来。黑美郎自以为是个大美人，他说他将来一定要闯到好莱坞去。我们都劝他定做一双高跟鞋，他才五尺五寸，好莱坞哪里有那么矮的洋女人来和他配戏呢？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教主突然一把捉住了原始人阿雄的膀子，阿雄吓了一跳，笑着挣扎了起来。可是教主狠狠地抓住他不放，白发蓬蓬的大头雷到了阿雄脸上去。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孩子，我说，你是个天才，千万不要糟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林平是个不祥之物，那个小妖妇抛到地上连头发也没有伤一根，而且她还变成了天一的大红星呢。她呢，她坐在我送给她的那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他们要我去收尸，我拒绝，我拒绝去认领。那对娇肉不是我的白马公子。教主的喉头好像哽住了一块骨头一般，依哩乌噜的渐渐语言不清起来。烧死了，我们都烧死了，他喃喃地念了几句。他那双碧莹莹的眼睛闪得跳出了火星子来。阿雄挣脱了他，喘着气赶快跑回我们堆子里。教主已在石栏杆边微微垂下了头，一大撮花白的头发跌挂了下来。他身后那轮又黄又大的月亮已经往公园西边那排椰子树后冉冉地消沉了下去。池子里的荷花叶香气越来越浓，黑美郎垫起了脚尖，张开手背，伸了一个懒腰，哦哦地打了几个呵欠，我们都开始有了睡意。